欢迎收听由黄雅阁牧师、程璐佳牧师、林真儿老师为您带来的宣教周特辑。
良友圣经学院隆重呈现，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宣教周特辑。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这周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到底什么是大使命？使命和我的人生，和现今这个世代，和我的家庭，和我的工作，和现今的科技，和我们每一个人是否是休戚相关的？我们如何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数码科技、人工智能的世代，继续忠诚勇敢地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大使命？几千年前神对以赛亚先知所发出来的那个殷切的呼召是否仍然有效？我们每一个人是否正如先知当初的回答一样的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希望透过这一周的宣教特辑，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主所发出的这恩慈殷切的呼召做出有效并且忠诚的回应。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来到那深座前，当主提醒我们那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时，这实在是一个扎心的呼召。是的，我们愿意，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帮助我们时常靠着你的恩典和能力，以你的心为心，忠心地完成你的大使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我们全家从世界各地返回，因为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一家五口人在世界不同的四个地方，分别在进行我们的短宣，服侍当地的人群或者是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十分好奇，为什么我们会允许孩子们还在小的时候就远离父母的身边，去到一些比较艰苦的环境里面，到底是要训练他们什么呢？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呢？还是能够让他们早早地去感受人间的疾苦，对人的灵魂产生负担呢？其实答案都对，但也都不完全。其实每一个人回应神的呼召和他的使命都是个人化的，没有谁能够安排谁或强迫谁去回应神的呼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重价赎回，并且他在我们每一个他儿女的生命当中都是有计划的。但当我们一提到大使命，我们的脑海当中可能立刻会浮现出来的就是以往那些宣教士的形象，他们愿意放下一切，远赴他乡，去到一个语言文化与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传扬神的福音。似乎大使命就是对那一些有特别蒙召的专业宣教士的事情。然而今天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究竟应该只是为他们祷告奉献金钱呢？亦或者其实大使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任务，无论我们是在祷告，或是金钱的支持，或是直截了当的参与，亦或是我们透过每一天的生命的见证，向世界证明神是可信的。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此，原来耶稣基督他当日的命令和对以赛亚的呼召，我们其实要认真地去重新地思考，到底大使命是属于某一部分人的呢，还是属于每一位上帝的儿女的特权？ 他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一蒙召的时候就已经被赋予的责任和身份。那么很显然，如果这是真的，当真儿自己的三个儿女也参与宣教的时候，并不是真儿自己个人的意思或他们的个人的喜好，而是他们愿意回应神在他们小小的生命当中的呼召，参与在整个国度的施工里面。说实在的，无论他们去与不去，他们每日的生活也都是在为主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思大使命，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全体门徒的呼召。无论你在哪里，就要在哪里活出福音，并且传递福音来。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耳熟能详的大使命的经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经文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耶稣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意味着说下面要说的是一个普世性的宣告，因为耶稣是全地的主宰，所以他的命令就临到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换句话说，大使命不单单只是职业宣教士的任务，不是真儿或者是路加或者是任何一位我们良友电台的主持人的任务，更是每一位属耶稣的人的责任、使命，甚至是身份。如果我们的人生活不出使命感，那么我们将无法证实和彰显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的福音以及救恩的好处，因为我们就是要活出那当活的一个悔改的生命态度来，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最基本的。当每一次我们去不同的教会讲道分享，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啊，你们都是在第一线的，我们呢就是你们的后方部队。乍一听好像没有错，因为这是教会传统的认知，但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有偏差的，因为大使命绝对不是少数人的第一线的施工，而是对所有每一位门徒的呼召。每一个门徒的脚下都是一线，都是征战的前方，也都是必定要得着的使命基地。无论是我们的职场，是我们的家庭，或是我们所到之处，脚上为什么要穿着平安的福音的鞋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人，在他的权柄之下，承蒙他的恩惠，也承担了他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主耶稣说，你们要去，这里的你们绝对不单单是指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也不是说当时跟随过耶稣的人，而是指所有接下来的一代又一代跟随耶稣的门徒。他并没有说，嘿，你们当中谁有负担的，谁有意向的，谁祷告有异梦的，就赶快去吧。他说的是，你们要去。每一个门徒都有使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合场，无论是家庭、职场、朋友圈，甚至是你为主的缘故转发我们的节目，那这就是你的宣教工厂。因此今天我们看到，原来大使命是基于基督的权柄，也是基于基督给所有门徒的命令。而大使命的核心呢，则是使万国的万民都能够做主的门徒。 它就意味着说，哦，原来我不是只是站在街上发个福音单张，带别人做个绝志祷告，然后呢，你做了祷告了，那么就算是得救了，于是我就把这个得救的人数算成是我们教会完成了大使命的一个数据。不，这整句话的重点绝不是去，而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正儿也曾经在不同的经文解释当中分享过这一段经文的最大的重点，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整段话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词汇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里面包含了去，包含了给他们施洗，包含了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总而言之，帮助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整个大使命的核心。做主门徒，门徒训练就是使命的本质。所以传福音根本不是一时的行动，而是带人进入与基督的持续的一个关系当中，学习遵守他的教导，效法他的生命，活出他的榜样，以及传扬他的使命来。整个全套的生命成长过程就是使人成为门徒的过程。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能够重新去掂量我原来教会当中所强调的大使命的完成，更多的只是去或者是传福音，很少有人提及要怎么帮助人成为一个门徒。甚至有一些教会的宣教部只把那些传福音的、建堂的，或者是做福音松土工作的这些事工称之为福音事工，并不把在教会里面的一些门训事工来看作是宣教事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这就导致了我们总是有偏差的来执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今天如果我们完整的来看大使命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那我们就能够确定的知道，每一位信徒在生命当中都必须实践这个大使命，里面呢涵盖了三个层面，并且这三个层面缺一不可。第一就是认识基督，第二就是传讲基督，第三就是活出基督。那么认识基督包含了我们持续不断地去追求神，认识神，效法神。那活出基督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做主门徒的过程，效法他，做他的门徒，并且透过活出他来，以至于我们可以传扬他。如果不认识基督，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如果没有办法活出基督，我们任何的传讲都是虚空的，我们的大使命也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所以今天这样看来，如果我们要把大使命再浓缩化的话，实际上大使命的终极目的就是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而它的终极方法就是做主门徒，并且使人成为门徒。让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6章8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正儿自己每一次读到这一段的经文都深受触动，因为单单从这呼召的语气和语境就让人感受到一种极深的期待和渴望，以及找不到人时的那一份失落。我们自由拥有全知全能全在的三位一体神，竟然发出这样的一种寂寞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究竟有没有人回应了神这样的呼召呢？当然有。从旧约到新约到现今这个时代，历世历代几千年来，我们都不乏看到那些愿意回应主那恩切呼召的神的仆人。无论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还是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这一代一代神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为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当他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时，也就意味着我不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了。可究竟是什么刺激他们、催逼他们、激励他们回应这样的呼召呢？明明知道这个呼召有可能意味着我们要遭受逼迫、苦练、患难，甚至是丧命的危险，但从来没有一代人退后不前的，否则这福音的棒早就传不到我们这里了。神在每一个世代都存留了未向巴力屈膝的那些愿意忠忠心心回应呼召、完成使命的人。正因为有这样一代一代的信心的榜样和神忠仆的榜样，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仁得福音的好处。当初以赛亚，他先看见那坐在高高宝座上的神，他亲眼看见神荣耀的时候，认识到他的圣洁和尊荣的时候，他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不配、污秽，以及神那白白赦免的恩典。这是我们每个人回应呼召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除非我们真认识神的荣耀，否则我们不会觉得这传福音的使命是荣幸，是我们的特权，反而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施与神的某种好处，是某个重担，是某一种负担。不，这是神那荣耀的神白白赐予我们的荣幸。同时以赛亚看到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有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着神的拣选赦免，他被洁净了。他知道不是因为自己的好，也不是因为自己托了什么人的福，今天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完全是由于神主动的拣选和赦免。因此他深知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才能够生发出他愿意被差遣的这份心，因为这份心是来源于完全的感恩、完全的敬畏以及完全的敬拜。是啊，这么荣耀的神，他完全可以与我毫无关系，他完全也可以掩面不看我，因为我实在是罪无深重。但究竟是何等大的恩典，他的拣选临到了我，像我这么极其卑微微小的人，却蒙他的不弃，蒙他的赦免，蒙他的拣选，更蒙他的差遣。所以这是荣幸，这的的确确是荣幸。正而在刚过去的一个月，在自己的宣教旅程当中，有幸采访了、结识了，或者是拜见了许许多多神所重用的各个年龄层的仆人。有一些已经白发苍苍，离被主接去的日子不遥远了，也有正值壮年但却身患绝症，也有年轻活泼的下一代，他们正在思考如何回应神的呼召，走上全职服事的道路。这各个年龄层、不同世代的人都在回应着相同的呼召，因为这呼召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每一次当这个声音来到的时候，我们都当思想，这个世代比以往任何一个世代都邪恶、 都背你，而那愿意服侍主的人在哪里呢？我们是否充满喜乐地来回应他这一份荣耀无比的呼召呢？还是说我们瞻前顾后，手扶着犁头向后看，因为觉得太难了，觉得服侍主太辛苦了，觉得还是地上的事情比较荣耀，比较容易受到别人的认可，是吗？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曾经问过真儿说，为什么主耶稣他复活之后，他不在世上多待一会儿呢？他明明可以自己来传福音，自己来施行拯救，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这一群又胆小又怯懦又退缩又小性的人来服侍他呢？真儿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是啊，这么荣耀的圣功为什么要透过我们这样的一群人来完成呢？为什么圣灵甘愿与我们同工，非得要让世人透过我们这样的人来看见基督的荣耀呢？啊，何等奇妙的救恩和呼召啊！因为神所要的是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他的门徒，能够认识他，能够活出他，能够宣扬他。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参与他的工作，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必须要效法他，才能够活出他的荣耀，必须要不断不断地传扬他的名，才能够将他的荣耀高举起来。而这整个过程，如果我们没有参与，我们就是鸣的锣和响的钹。我们听见他的呼召，没有做出全人的回应，我们就是那又饿又懒的仆人，明明有了那大宝贝，却要藏在泥土里，浪费他给我们的光阴和恩赐。今天，神的呼声是普世性的，我可以差遣谁呢？当初的以赛亚没有问说，哎，主啊，能不能先告诉我差我去哪里，要做些啥？他只是单单地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今天，这呼声同样在问你，在问我，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心里有什么事情是正在做难的？我们有没有在想说，啊，我怕这个，我怕那个，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会。当然，看我们自己，谁又配，谁又能呢？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有谁能够比得过以赛亚呢？但即便是以赛亚，他看到了自己的真实的本相，他更看到的是那高高坐在宝座上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尊荣，以及神他在使命上面的孤单。使命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他也差遣了自己的独生爱子，在三位一体神的奥秘的计划当中，圣子顺服了圣父，并且如今他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要继续地完成他的工作。今天这个使命已经不单单是耶稣完成之后要再一次地交托给他教会的了，他已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完成了，我们只需要去效法他。效法他的什么呢？效法他的舍己，效法他完全的顺服，效法他说，我的粮食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在刚刚过去的宣教旅程当中，真儿有幸拜见了自己所爱的李秀全老牧师，他正在陪伴临终关怀的李老师母。非常有幸，李老牧师耳提面命地陪伴提醒了真儿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其中最让真儿震撼的，就是他讲到了自己 和老师母现在觉得不过是卑贱的欺名，因为没有什么用处，只是每一天睁开眼睛好好的活着，就是能够见证他自己的恩典了。当他说我们不过是那卑贱的器皿，但重要的是我们是大户人家的卑贱的器皿，因此不在乎我是木器瓦器还是金器银器，只要使用我的主人他是尊贵的，那么我的价值就不再是木器和瓦器了。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他的家有一套青花瓷器，和故宫里的一套青花瓷器几乎一模一样，但重要的就是那是康熙皇帝用过的，而他家里的只不过是不知名的李老牧师用过的。这就显出了那价值的不同。因此他的提醒也让珍儿深刻地感知到，能够被天父上帝使用是何等大的荣耀。你我今天可能卑贱到连木器瓦器都不是，可既或是这样，哪怕我们是破碎的一个瓦片，有一天也会被人看到那被这大户人家使用的时候所留下来的光辉，所带出来的影响力。因为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再看自己是否软弱了，只要回应着永恒神那荣耀无比的呼召，只要我们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最终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你是荣耀的王，你救赎了我们，赐下永生的盼望。今天你呼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而是因为你的恩典。求主耶稣丰满地赐下圣灵，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合场，听见你的呼声，我们每一个人都勇敢地向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Yeah.